如上所述，它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队友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而确定这种生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专偶制家庭和对偶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关系要更牢固得多，这种关系现在已经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赶走他的妻子对婚姻不忠的权利。这时至少仍然有习俗保证丈夫享有，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权利也行使得越来越广泛。如果妻子回忆起昔日的性的实践而想加以恢复时，他就要受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厉的惩罚。这种新的家庭形式的全部残酷性，我们在希腊人那里可以看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神话中的女神的地位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更早的时期。那时的妇女还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敬的地位，但是到了英雄时代，我们就看到妇女已经由于男子的统治和女奴隶的竞争而被贬低了。只要读一下《奥德赛》，就可以看到特里曼珠是怎样打断他父亲、母亲的话，并要求他缄默的。在荷马的史诗中，被俘虏的年轻妇女都成了胜利者的肉欲的牺牲品。军事首领们按照他们的军阶依次选择其中的最美丽者。大家也知道，全部伊利亚特都是以阿基里斯和亚加米农二人争夺这样一个女奴隶的纠纷为中心的。荷马的史诗每提到一个重要的英雄，都要讲到同他共享帐篷和枕席的被俘的姑娘，这些姑娘也被带回胜利者的故乡和家里去同居。例如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亚加米农对加桑德拉就是这样做的，同这些女奴隶所生的儿子可以得到父亲遗产的一小部分，并认为是自由民。特夫克尔就是铁拉孟德这样的一个非婚生的儿子，他可以按父名给自己取名字。对于正式的妻子，则要他容忍这一切，同时还要他自己严格保持贞操和对父亲和对丈夫的忠诚。虽然英雄时代的希腊妇女比文明时代的妇女较受尊敬，但是归根究底，她对于男子来说仍不过是他婚生的死子的母亲，他的最高的管家婆和女奴隶的总管而已。他可以随意纳这些女奴隶为妾，而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